是旧与新。
以下请谢教士传讲今日嘅信息，旧与新。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啊，谢谢主的恩典啊，让我们可以在啊新的一天可以来领受神宝贵的话语。
谢谢，感谢神啊，我哋喺新嘅一天嚟领受佢嘅话语。
我想大家都晓得，今天是我们一起来庆祝农历新年哈。
我谂大家都知道今日庆祝新年。
看看日历呢，今天应该是农历二十八。
睇下年历，我哋今日系年二十八。
我们在广东的那一代，粤语的讲粤语的那一代，都有一句俗话说啊，年廿八咩啊？
沙拉塔。
沙拉塔哈 ，OK。国语就是说在里面的时候，大年二十八应该是在里面搞清洁哈，在里面把就是把在春节前有这样子一个大扫除的习俗。
咁喺年十二十八咧，咁就系、是习俗上咧就系、是、喺清除呢、这个所有旧嘅咁嘅习俗。
那其实寓意是在里面除旧迎新，
咁个意思就系除旧迎新，
就是说把过去的一年整年不好的在里面都除掉，
就系将过去一年唔好嘅都洗除干净，
来迎接新的一年新的一切，
嚟迎接新嘅一年新嘅一切。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新年总是会给大家来带来新的气息，
新年系总系俾人嚟带来一个新嘅气息。
所以步入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人的心都是希望除旧来迎新，
所有的人都是希望在这个时候来迎旧迎新，除旧迎新。
我们今天呢来看的这一段的经文，你却从里面的故事看到不是那么容易除旧迎新。
我们跟着下来看的经文，你会领会到我们不是真的那么容易去除旧迎新，
因为你在里面可以看到许多的新旧不合的这样子的冲突跟争议。
你会看到有很多个新旧的相和不对称。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里面跟我们在当中有什么样的功课可以来学习。
我们一起来学一下有什么功课我们是需要学习的。
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慈爱的父，我们谦卑地来到你的圣宝座面前，主啊，我们愿意今天你借着你宝贵的话语向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来说话。主啊，我们深知道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也知道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恳请主你就亲自的借着你宝贵的话语来引导，来带领我们来步入新的一年。求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赐福给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这样子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我们今天看路加福音的这段的经文的时候，
当我们今天来看路加福音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都说当我们看经文总是要看上下文。
我常常讲睇经文都系上下文睇。
当你翻开路加福音第五章，从十七节开始。
当你翻开路加福音第五章，从十七节开始，
你就可以看到在耶稣的旁边多了一群人。
你就睇到耶稣嘅旁边多咗一群人。
他们和普通的百姓不一样。
佢哋同普通嘅百姓系唔一样。
你就可以看到在里面就形成了一个两股的势力在当中。
你会睇到当中有两种嘅势力喺当中。
你可以看到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七节这样子说。
你睇到路加福音十七章嗰度讲。
他说有一天耶稣教训人。
有一天耶稣教训人。
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
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
就是在里面这个经文就让我们晓得，这时候有了法利赛人跟教法师在耶稣的旁边。
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就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就在当中。
他们从各地来挑战耶稣。
他们从各地来挑战主耶稣。
他们的背景跟普通的老百姓不一样。
他们的背景跟老百姓是不一样的。
我们读过经文的话，我们其实晓得法利赛人在里面，他们是犹太教当中最严谨的一个教派。
咁我哋知道猶太嘅人嘅法利賽人係佢哋嘅係對聖經啊，對呢個佢哋嘅係好熟嘅。
啊，自夸在自己當中是有非常近前的這樣子的一個的形式，好，這樣子的一個的樣式，然後有非常豐富的聖經的知識。
佢哋自稱佢哋係最近前嘅，同埋佢哋有聖經上嘅最有最豐富嘅知識。
而教法師其實就是文士的另外的一個稱呼。
教法師就係文士嘅另一個稱呼。
哦，就是在里面他们在当中是有权威来解释和教导这个圣经的。
当中他们是有权威来解释圣经的。
我们说文士大多数属于法利赛人，但不是所有的文士都是法利赛人。
我们说文士是也是属于法利赛人，但所有不是所有的文士都是法利赛人。
从这里面经文有了这样子一个铺垫之后，我们就看到接下来的这里面他们之间的那个对话就充满了这样子的冲突跟矛盾。
咁有经文嘅铺垫之后，我哋就会明白我哋睇到嘅冲突喺其中。
你可以看到法利赛人有他们固有的那个宗教的形式，那个的模式在里面。
法利赛人佢哋有固有嘅一个宗教嘅形式，同埋佢哋嘅一种做法。
他们没有办法在里面明白耶稣的用意。
佢哋没办法在明白耶稣的这些用意。
所以你从我们说十八节到二十六节讲到医治这个瘫子。
十八到二十六节讲到医治瘫子。
二十七节到三十二节讲到招这个利未。
二十七节到三十二节讲到招利未。
你都可以在里面不断的看到主耶稣跟这些他们之间的对话，法利赛人这些的对话里面看到这一些的冲突。
你会看到主耶稣跟这些法利赛人当中的对话，你看到那个冲突在这里。
首先我们来看33到39节。
首先我们来看33节。
首先一个在禁食的这个问题上面的争议。
首先在这个禁食问题上的争议。
刚才主席已经带大家读过了。
刚刚主席已经跟我们读过。
你就可以看到在里面我们知道禁食其实在里面，禁食祈祷是这些我们说这些的宗教徒在里面所奉行的这样子一个规条。
禁食祷告是信徒的一个规条在这里。
三十三节里面他讲的他们指的是谁？
三节那里讲的他们是指的是谁呢？
当我们看上文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这是指这些的法利赛人，就是这些法利赛人。
我们看到呢，在上面都有讲了，是法利赛人。
他们就在里面责备耶稣还有门徒，为什么你们不禁食呢？
他在那里责备耶稣，为什么你的门徒都不禁食呢？
耶稣你既然来了招罪人悔改，你应该认罪哀哭禁食才对啊。
那你耶稣你来到呼唤人去悔改，点解你嘅门徒应该禁食祷告同埋悔改啊？
但耶稣跟门徒们，他们却不一样，他们看到的是觉得耶稣在跟门徒们在吃吃喝喝。
咁耶稣同门徒真系唔一样，佢哋喺度吃吃喝喝。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三十四节里面。
咁你睇到三十四节嗰度讲，
是耶稣对他们说。
耶稣对他们说。
也就是说，耶稣在里面的时候就回应他们了。
咁耶稣喺当时就回应咗佢哋。
怎么回应？在里面你可以看到，从三十五节开始。
咁点样回应呢？从三十五节可以睇到。
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就说，在里面这个新郎跟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的人怎么能够哀动呢？
咁讲到喺新郎同陪伴人喺一齐嘅时候，点可以禁食咧？
但是时候到的时候，如果到那个时候，那他们就要禁食了。
咁时候到嘅时候，佢哋就要禁食了。
耶稣在这里面指的是他自己就是那个新郎。
耶稣喺呢度讲佢自己就系嗰个新郎。
新郎与陪伴之人在一起的时候，理当是快乐吃喝，何必在里面这个时候进食呢？
新郎同呢啲陪伴人喺当中应该系喜乐噶，
我相信我们
系咁食噶。
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在里面，如果是说那一天我们去参加 wedding， 好，参加婚礼。
如果我哋当中有啲人去参加婚礼嘅时候，
那一餐如果用我们广东话说，我哋去饮吓，在里面去喝喜酒。
用广东话嚟讲系去饮。
去喝喜酒的话。你不会说 我在这一餐我要进食，哈，不会的嘛。
咁你去啊喝喜酒嗰时候，你唔会系禁食噶嘛？
因为那个 timing 不对。
咁啊，嗰个时间系唔啱嘅。
耶稣在这里面所强调的就是这样子。
耶稣喺当时所表达嘅意思就系咁样。
也就是说，主耶稣他来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说新的时代当中。
耶稣啊，当时嚟到就系表示咗一个新嘅时代嘅来临。
他会带来改变。
他会带来改变，
而悔改的罪人就能够成为上帝子民的一份子。
啊，悔改的人就会变成上帝的子民，
能够享天国的这样子的一个宴席，
能够享受天国的那个筵席。
哦，你看到36、37节，
你看到36、37节，
主耶稣用了两个日常生活当中很生活的那样子的一个例子来做比喻。
主耶稣用了一个生活上好常见的一个例子。
好，那个例子就是在里面，就是说，人不会拿新的布来补旧的衣服。
咁嗰度系讲人会用新嘅衣服嚟补旧嘅衣服。
啊，也不会拿那个把那个新的酒装在那个旧皮袋里面。
唔会将新酒放喺旧酒袋里边。
啊，那这两个的例子的话，都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
这两个例子都在日常当中常见的。
哦，我深信在里面，哦，我们作为中国人在里面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比如说是在特别我父母亲的那一个年代。
啊，在中国人的当中，特别在我父母亲的那个年代。
好，我们都说左三年右三年，缝缝补补又怎么样？
我哋都系讲
又三年，好，就是很懂得补衣服。
新三年够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但是当我们补衣服的时候，我们不会把一个新的布会补在那个旧的衣服上面。
但我们补衣服的时候，不会将新的衣服补在旧的衣服上面。
因为新布会比旧布会那个布的那个拉力会更强。
因为新布比旧布那个拉力是不一样的。
那然后就会很容易就把那个旧的布在里面扯坏，反而那个破损会更大。
可能会将那个旧的布会拉扯坏了，更加不好。
啊，那同样在中东他们会用这些的皮在里面去装酒和水。
同样在中东他们用皮来做酒袋去装酒。
啊，然后人是把那个在里面的把那个旧皮带有时候用过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呢，他们会失去那原有的弹性的。
咁旧皮袋呢，佢用过一段时间佢个弹性呢就唔一样啊。
很硬的会很容易碎的，
就会变硬，变得很容易碎。
如果把那个新的酒它会发酵，会装在那个旧皮袋的时候，它会膨胀，那结果那个皮袋就会破裂。
咁新嘅酒它会发酵，它会将这个旧皮袋会撑大，会整坏它。
所以在这里面主耶稣是用这些比喻来提醒他们要用新的看法来接纳主耶稣，因为时代不一样了。
因为主耶稣在那里提醒他们，因为时代不同了，要用新的看法去看现在的事情。
神的那个救恩救赎已经来临了，
神的救恩救赎已经来临了。
所以你在里面不能够用这些旧的思维去来看耶稣所带来的这个新的阶段新的生命。
所以你不可以用以往的想法去代替耶稣现在带来的新的时代。
如果你在新的这样子一个新约的时代还拿着旧约的那个律法 来控制来枷锁的话，你没有办法体会到神的那个恩情，没有办法体会到神的那个恩典。
如果你还是在新约的时候用旧约的律法来变成一些枷锁框框去困惑着自己的话，
但是这一些的犹太人，这些的以色列人，他们一向活在这样子的律法制度之下。
但是这些这样的犹太人，他在长久以来他们活在这个律法的之下，
他们没有办法能够明白心里比外表这个行为是更为重要。
他们不能够明白心里和外表那个心里的更加重要。
他们只看重外表在里面，好在当中那看人你有没有守那个律法在里面，过于他们在里面内心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真实的生命。
他太过着重看人的外表，不是看他的实质。
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的见证。
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见证。
Paul Washer牧师他的太太的一个的见证。
Paul Washer 太太的见证。
他分享到在里面，他说他做了好长时间的一段的时间的宣教士之后，
他做了好长的宣教士的工作。
当时是后来他是听了他丈夫的那个的讲道之后，他才真正的重生得救。
他好多次听他先生讲的道，好多年之后他先认识到自己。
因为他好长一段时间，他其实里面的属灵光景是他里面没有跟神有一个真正的个人的关系。
他明白他自己内心是跟神没有那个直接的关系，
他内心里面没有真正的 repent，
他内心里面没有那个悔改，
他只是觉得 just be a good person do the good thing，
他只是觉得他是做了一个好人好事。
你说他有没有灵修？
你说他有没有灵修？
有啊，
有，他有一个 check mark 在那
里。你可以看到他这些就好像一个 to do list 这样子，一个要做的事情那样子。
他就是觉得他自己这个是一个日常的一个需要做的一个单。
但是在他的生命里面，他的内心里面没有跟神有这样子一个 personal relationship， 没有跟神在里面相交。
但是他知道自己在内心里面没有同有个亲热的关系，直接的关系。
Kevin， 我没帮我翻翻 ，Thank you。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十三章的第五节这样子说。
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五节嗰度讲。
我请阿 Lert 嚟跟我们读一下。
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
好像我们中文比较难以不算是翻译的很直白，但是如果你看英文的这个 NIV 版本的时候，他就讲得很直白，他说 text yourself to see if you are in the faith， 你是不是在那个信心里面。
好像中文的翻译不是那么准确，那这里英文讲呢，就是要 test your faith， 那你才知道。
你要 exam， 你在里面查看一下你自己。
你要查验你自己。
所以在里面当这个 Porsche 牧师他的太太的时候，他查看他自己内心的时候，他发现他自己内心里面没有耶稣。
他这个太太他自己在审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在他心里面没有耶稣。
外在别人觉得他很 godly， 好像很敬虔。
外边来睇，外人睇佢系好敬虔。
但是他其实里面没有跟主有个人的关系的时候，他内心里面总是感受到这个的 emptiness， 这种的空虚、空洞，里面没有真正的平安。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系同耶稣冇直接关系，佢入面觉得佢系好空虚同埋没有平安。
他只是带着一个所谓的基督徒的面具，在过这个基督徒的生活。
他只不过系带住个基督徒嘅面具去生活。
他从在里面，他从宗教的习惯里面落入到一个框框，他只是为了做而做。
佢喺呢度做咗个用宗教嘅形式做咗佢自己嘅个框框，只不过系一个做出来的样式。
他里面内心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
他内心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
这些的法利赛人也是如此，
这些的法利赛人同样是一样，
他们执着的只是旧有的这些的观念，
他们执着的只不过旧有的观念，
就是这个宗教格局里面应该有这样子的表达方式，
就是在宗教的格局里面应该是这样，
靠着这些行为来换取神的那个的接纳，
靠着这些行为换取神的喜悦，
以至于他们根本认不出耶稣所宣告这样子的一个新的时代，这个关乎天国的新的信息。
所以他们不能够活出那种耶稣所宣告的在这新时代活出新的生命。
39节，其实他这里面说，他说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
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
这个他总说陈的好，其实是一句讽刺的话。
这个总说陈的好，其实是一句讽刺的话。
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习惯了旧有的那种的品味。
因为他们习惯了旧的品味。
他们尝不出新的滋味是好的。
他们尝不出新的是好的。
他们总觉得守的旧规是好的。
他们总是觉得守着旧规就是总是好的，
不愿意相信耶稣所宣告的这样子的一个天国，
他们不相信耶稣所宣告的那个天国。
而在接下来从第六章开始一到十一节，
从第六章开始一到十一节，
我们可以看到是另外的一个的冲突，一个的矛盾，就是关于安息日的这样子一个争议。
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冲突就是关于安息日的争议。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上文不单单是讲到他们对禁食祷告的这个事情上有新旧的不合，
不是单单看到上面那个禁食祷告那里有个争议，
而且在接下来这里面的这里面同样的发生新旧不合的这样子冲突，
在下面这些经文都看到有新的争议
发生了。在里面的第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
在里面的第一件事情
我们是可以看到在里面讲到是安息日耶稣的门徒掐了麦穗，
那看到耶稣的门徒在田里面就掐了麦穗，
掐了麦穗然后用手戳着吃，
然后呢就戳住来吃。
好，然后这里面你就可以看到犹太人在里面就指责这些指责耶稣，你说你任凭你的门徒在安息日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了。
法利赛人就指责耶稣，你为什么要给这些门徒 去做这个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
因为你知道在安息日的时候按照律法字句的那个规条，安息日不可做工，
因为按照那个法律就是安息日不可以做工
你知道犹太人他们详细规定了有三十九大项在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
犹太人他们有三十九项的大律例是不可以在安息日所做的，
比如说撒种啦、耕种啦、收割啦或者收藏等等，
譬如是播种啦、这个收割啦、收藏啊，都不可以做。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法利赛人他死守那个字句，
所以看到法利赛人他死守这些规条
带给人自由的这些的诫命却成了束缚人的这些的教条
本来带给人自由的那些规条呢就是变成了人的束缚
你可以看到这些的犹太人他们到现在还持守着这些的规条，
到现在这些这样的犹太人都仍然守这些规条
我时不时会去医院里面探访，
我时不时去医院探访病人的时候
你会可以看到在里面，特别是去到一些犹太人的那些的开的那个医院的时候，
特别是去到犹太人的医院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准备安息日的那个的电梯在里面，他们是每一层都要停的，大家我相信大家都经历过，
他们有一个安息的电梯是一层一层地停的，
因为就是他们不能够按电梯，
因为他们不可以按那个按钮
有一次我的那个有一个朋友他住在 Brooklyn， 他还跟我分享了一件事情，
有一次在 Brooklyn 有一个朋友他跟我分享一件事情
应该是已经是星期五晚上，就是太阳已经下山了
应该是星期五的时候太阳落山的时候
他就经过一个房子，
他就经过一个房间房子
然后那个有一个犹太女人她就从那个房子里面冲出来，她看到我那个朋友在里面，
咁佢有见到个犹太人嘅女人就从屋嗰度冲出嚟就，
他就在里面喊他，帮帮忙帮帮忙，
快啲嚟帮忙，
帮帮忙！我因为要打火，你可不可以帮我打火一下？
因为我部车系唔开得，我要打火。
不是，是房子里面煮东西。
即系煮嘢
嘅。煮东西要打火，他在里面要打一下火。
咁佢就请佢嚟打火。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里面这些犹太人，他在里面就是这样子，就是死守的这些的规条。
所以睇到呢啲犹太人就系咁样坚守佢哋嘅规条。
那在这里面这个的事件当中，他们就指责耶稣的门徒，你们掐了麦穗而且还用手戳着吃，正正触犯了这些规条。
那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他们就指责耶稣，你们的耶稣你给你的门徒合了这个麦穗而且是戳着来吃，
但是
规犯了这个律法。
但是耶稣怎么回答？
但是耶稣怎么回答？
他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耶稣对他们说，人只是安息日的主。
当然他用了一个在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上在里面二十一章里面一个的事件，就是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因着饥饿进入了神的殿的那个的事件。
咁耶稣就引咗一个事件，就是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嗰度，大卫同佢跟从佢嘅人咧，就去咗圣殿入边就落食咗嗰啲陈设饼。
好，你就可以看到，唯有祭司才可以吃的这个陈设饼，但是这个时候在里面给了大卫在里面吃，好，但是并没有算是犯安息日。
咁呢啲饼其实系祭司先可以食嘅，但系大卫入咗去食咗之后并唔当佢系违反律法。
所以因此可以知道守安息日的精义是为了人的需要而设的。
所以若我哋明白守安息日嗰个真意系等人哋有安息。
在安息日是为了人真正的需要而做的事。
喺安息日所做嘅事就系使人哋有。得到有益处。
在安息日为了人真正需要而做的事，并不能是看为是犯了安息日的诫命。
在
安息日为了人真正的需要而做的事情，不算是侵犯了安息日的诫命。好，所以我们在里面可以看到主耶稣在里面用了这个的大卫王的故事在里面驳斥他们。
主耶稣用这个大卫的故事来驳斥了他们，
指出耶稣才是安息日的主，
指出耶稣才是安息日的主，
为的是要教导这些人安息日的真意，
为的是要教导人安息日的真意。
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第二章十六十七节也这样子说，
保罗在这里哥罗西书那里说，
节期、月朔、安息日，这些不过是将来的事的影子，那真体却是属于基督的。
节期、月朔、安息日，这些不过是将来的事的影子，那真体却是属于基督的。
也就是说，安息日预表着耶稣基督。
安息日所讲的是耶稣基督。
他最终的目的是要让人得到那得赎的平安。
他最终目的是让人得到那个真实的平安。
安息日的目的是要让人能够体会神的恩典、神的恩情。
安息日的真意是让人体会到神的恩情和亲情，
回归到安息，
回顾到安息，
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其中是体会了神创造的那个的美意。
这个其实的真意是被人体会到神创造的真意，
然后人能够享受神所创造生活里面的丰盛，
然后喺第一样嚟享受到神里边嗰个丰盛。
但是这些法利赛人不明白，他们还是纠结在这些的规条里面。
但系嗰啲犹太人唔明白，佢哋就执着喺嗰啲旧嘅规条里边。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到五节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用一个反的面在里面讲到要守安息日。好，这是他们在当中这样子法利赛人他们所持守的，
所以那些法利赛人所坚持的就是要守安息日。
好，他们是持守一些很死板的这些的规条，
他们守着那些很死板的规条，
讲求这些表面的功夫，
讲求这些表面的功夫，
形式主义，
形式主义。
从第六节到第十一节的话，
从第六节到八节那里讲，
而在里面是用一个正面来告诉我们守安息日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
从正面的方式来讲一件这个真实的事情。
六节到第十一节其实是我们很熟悉的，主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医治了一个手枯了的人。
这里讲的就是主耶稣在安息日那里医治一个手枯了的人。
请留意在里面第七节，
请留意第七节，
他里面讲到，他说文士和法利赛人要窥探耶稣。
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
好，我不晓得如果你在当时看到主耶稣这样子能力的彰显，这样子神迹医治了枯干手的人，你在里面的感受是什么？
咁你如果俾你睇到耶稣喺安息日即系成就呢个神迹嘅时候，你嘅感受应该系咩咧？
我们应该是在里面感谢赞美主啊。
应该系感谢赞美主，系咪？
但是你可以看到在这里面没有，
但是你看到在这个当中没有这样的事情。
你可以看到在第六章的十一节里面，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么样来处置耶稣。
你会看到在十一节那里，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么样处置耶稣。
所以主耶稣其实在这里面是告诉我人，就是说其实在安息日行善救命 是可行的，是该做的。
其实在安息日那里、行善救命是可行的。
但是十一节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心，这些法利赛人的心出现了问题，
是他们的心出现了问题。
他们真的是就在持守着他们固有的所有的这一些的规条跟价值观，
他们持守着他们固有的规条，所以他们有这样的态度。
他们容不下神的这样子的一个的恩典，
他们容不下神那个恩典。
好，所以当他们看到主耶稣打破了这样子的一个的规条律例的时候，
当你看到主耶稣打破了规条律例的时候，
他们就很生气要杀耶稣，
他们就很生气要杀耶稣。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里面真的非常的可怕，因为他们落入到这种规条框框里面。
我们看到真的很可怕，他们落入了这个地步，在规条的律例当中，
用这些规条来去监管人，
用这些规条来监管人，
连、对人的应该有的那种的怜悯跟同情都没有了、
对人的怜悯同情都完全没了。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谨慎，
弟兄姐妹，我们要谨慎
查看一下我们内心的动机，
查察我们的心里面 的心理，
我们真的是不是每一天靠着主的恩典去与我们的主这样子有这样子一个相近的这样子的关系。
我们真的要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跟主耶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而不是说靠着守着这些的规条，所谓的这些的属灵的这些操练，或者靠着守着凭着这些的规条的这些行为去博取神的祝福。
不是靠着那些、行为和守着那些规条 去表现出来的那种行为。
所以我在我以前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不少的属灵的操练的。
那我在以前、不同的教会那里呢，就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属灵的训练。
比如说我们有半宵祷告会，有通宵祷告会，也有21天40天的禁食祷告。
我们有半宵的祷告会、禁食祷告，同埋全宵的，同埋有有几天的，或者21天40天的禁食祷告会。
我们说这些都是好的。
我哋讲呢啲都系好噶。
那包括之前我们刚刚前几个月在里面有的那个圣经比赛。
包括我们之前在我们教会当中有圣经比赛，
那也是好的，
那都是好的。
但是我都教导弟兄姐妹们，
但我都教导弟兄姐妹，
不要为了做而做，
不要为了做而去做，
而忘了真正属灵操练的目的，
不要忘记真正属灵操练那个真意。
你为什么在里面要操练这些？
为什么在当中要操练这些呢？
为的是要跟神的关系更深，
就是为了跟神的关系更深。
因为我们借着这些的属灵的操练，让我们的救我的生命渐渐的脱去。
咁我哋借住呢啲咁嘅属灵嘅操练，将我哋嘅旧我咧就渐渐嘅退去，
使我们的生命活得越来越像我们的主。
就我哋使我哋生命更加活着，越来越像主耶稣。
如果你不是这样子的话，如果我们是本末倒置的话，我们就很容易落在刚才我们看的法利赛人的那种的光景里面。
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话，本末倒置的话，就我们落在这个律法那个当中。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记得，
记得，
有一个真实的信仰和有一个真实的生命是最重要的。
有一个真实的信仰，真实的生命是很值得的。
无论你在教会里面有多少的侍奉，无论你信主多少年，其实别人晓得知道你究竟有没有活出一个真实的信仰，你究竟有没有一个真实的生命。
无论你在教会有多少侍奉，你在教会有多少年，人家会看到你的生命当中有多少是真实的。
12到16节，
12到节那里讲，
我们就可以看到主耶稣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
把一个新的群体来建立起来，
将个新的群体来建立、
啊、也就是在当中拣选了十二个的使徒，
在当中拣选了十二个使徒。
好，我们可以看到在十三节，
我们看到在十三节
他说到了天亮，
到了天亮、
啊、他叫门他的门徒来，
叫他的门徒来。
那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可以是知道是所有的门徒，
我们知道是叫了所有的门徒、
啊、相信在里面应该一定不少，
相信在当中应当是不少、
啊、如果因为如果你看下文的时候，
如果你看下文的时候、
啊、在里面十七节，
在那里十七节，
十七节里面讲到就是、当主耶稣下了山的时候站在平地上面，
在主耶稣落得山落得平地的时候，
他说同站的有许多的门徒，
他就说从在那里有很多的门徒，
所以你可以看到确实是会有许多的人在里面，许多的门徒来跟随耶稣，
你会看到有真的有很多人很多个门徒来跟随耶稣。
但是在我们看的十二到十六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当我们看到十二到十六这些章节的时候，
这个时候主耶稣让这些人都离开他，
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叫我们离开他，
让他自己在里面独处，
让他自己在单独的独处。
这里面讲到他整夜祷告神，
这里讲到他整夜祷告神，
当他整夜祷告了之后，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要从这些人当中拣选十二个人。
当他祷告了神之后，他、天亮的时候他就来到他们的当中选拣选了十二个人、
啊、主耶稣这里面是有通宵祷告，刚才我所说的其中的一个通宵祷告、
啊、主耶稣这里是通宵祷告、啊、这里就是主耶稣也都是做了通宵祷告，
他很谨慎的亲自的来拣选，
很谨慎亲自来挑选，
他也直接的在里面拣选最适当的人，
他也在中间很谨慎的挑选了十二个人，
就算在里面其中有一个是最终会卖他的、
啊、虽然当中其中有一个是卖他的，
但是这里面都让我们显明唯有主知道人的心、
啊、这里给我们知道唯有主知道人的心。
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十二使徒的这个的拣选，
又看到十二使徒的拣选，
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开始，
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开始，
也就是说新的一个属人子的时代开始，
是一个属于人子的时代开始。
当主耶稣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些法利赛人心旧不合的时候，
在这个法利赛人的心
新旧三搞不好的时候，
不不、
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新的群体存在的意义跟必要，
我就看到这个新的群体存在的意义。
不要忘记今天你跟我，我们最初初也就是有这十二个人在里面建立教会来传下来，让我们今天有今天、
不要忘记我们就是因为这十二个人而使到我们今天也都在教会当中。
你主耶稣知道这些法利赛人无法真正的在里面跟随耶稣，
你知道法利赛人没有法是真正的跟随耶稣，
所以主耶稣在里面要拣选并且建立一个新的这个群体，
所以主耶稣要选择这些十二个人成为一个新的群体、
这里面的人是真正跟随主的，
这些人是真的跟随主耶稣的。
好，并且主耶稣要借着这个新的群体的人，
主耶稣借着这个新的群体
使用这些的人来呼召更多来真正跟随耶稣的人，
使用这些人去呼唤更多人跟随主。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使徒这两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里面第一个意思是分开，
所以你看到、在希腊文那个意思里面其实是分开的意思，
第二个意思才是我们所用的使者代表奉派出去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就是使者是被差出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字的这个字根分开，
你看到这个字、所的字根分开了，
你就可以看到在里面主耶稣他要设立这十二个人，
所以看到主耶稣在当中设立了十二个人，
要让他们跟主同在，
要让他们与主同在、
啊、要让他们在里面、使他们分别出来，
要让他们在当中分别出来
跟主在一起，
同主在一起，
然后再打发他们出去，
再打发他们出去，
差遣他们，
差遣他们
作为主的这样子的代表，
作为主的代表。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新的这个群体的建立，就意味着新的时代的开始。
所以你看到啊，在这个十二个人就这个群体成立的时候，就是新的时代的开始。
你就很清楚的明白，这个新的群体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特点，他们是跟主耶稣基督有亲密个人关系的。
你会看到这群人跟主耶稣有亲密的关系，
是真真实实的跟随耶稣的，
是真真实实跟随主耶稣的。
主就使用他们为主来做工，为主来做见证。
主就使用他们为主做工，为主作见证。
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完这一整大段的经文，
当我们今天看完这大段的经文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在里面晓得，
我们就在当中会晓得
这些的文士法利赛人，
这些的文士法利赛人，
他们落入到这样子的死规条里面，
他们落魄到这个死的规条里面，
落在这个宗教的框框里面，
落在这个宗教的框框里面，
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主，
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主，
跟随主，
跟随主。
这是带给我们一个好好的反思，
这里面带给我们一个好好的反思。
想一想，
想一想，
我们会不会也落到这样子的光景里面，
我们会不会也都落到这个光景。
自从你在里面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之后，
自从你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之后，
无论你在教会里面待了多少年，
无论你在教会来了这个教会多久，
重点的是你的内心里面究竟有没有去旧迎新，
最重要的是你心里面有没有去旧迎新，
你的生命里面究竟有没有真实的改变呢，
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真实的改变，
有没有全新的那个属主的那个的价值观，
有没有真正属主的价值观，
有没有新的那样子的一个人生的态度，
有没有真正新的人生的态度。
无可厚非，可能在我们的在走这条路上，我们可能会有新旧的这样子一个抗衡，这样子的挣扎。
不可以问我们在这个生命当中有新旧的那个冲突在这
里，但是常常弟兄姐妹，我鼓励大家 examine 我们自己，查验我们自己的内心有没有落入到这一些的表面外表这些的框框当中。
我提醒大家要审查自己，看看我们有没有落到这个宗教那个框框那里，这个警方。
因为这样子很危险啊，
因为这样很危险。
你知道我之前看过一个老弟兄他的那个见证，
我之前看到一个老弟兄的见证，
这个老弟兄叫做 Richard，
这个老弟兄叫做 Richard，
当他真正重生得救的时候 saved by grace, God's grace 是已经是71岁，
当他被神所拯救的时候是他的71岁。
其实他 grew up in the church，
从小就在教会里面成长，
他从小都在教会里面长大，每个星期在里面回教会。
他在教会里长大，每个星期都回教会。
而且也在教会里面有服侍。
在教会里面也都有服侍。
但是当他真正重生得救之后，他的分享是。
但是当他真正重生得救，他的分享是。
他就说，当我回教会变成是我的custom， 变成是我的 habit。
翻教会只不过是我的习惯的，是一个惯例。
他从来没有想到过 sin 罪的问题，没有想到在里面的重生得救这个救恩的问题。
他从来都没想到去悔改认罪去重生这个问题。
他只是 busy 很忙于他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在里面的这些的服侍。
他只不过很忙碌在自己的工作，他的服侍。
他在里面提到他 I have been living with secret sins。
他说我是一个很秘密的那个状态的生活，
他一直都活在那个的秘密的一些的罪恶当中，
他就是在自己一些隐藏的秘密的那些罪恶当中。
他也唱Jesus love me that's I know， 他也懂得唱，
他也都晓得唱耶稣爱我我知道这首歌。
但是他说，
但他说
我没有真真正正的把主耶稣基督接进我的生命里面，当他是我的救主。
我没有真真正正将耶稣基督接入到我心里作为我的救主。
也没有真真正正的认罪悔改。
我没有真真正正的认罪悔改。
他也跟主耶稣基督没有这个 personal relationship。
他同主耶稣基督亦都没有个人那个 亲密的关系。
直到71岁他真正的 say by grace。
直到71岁他才明白他在那个时候才是被救恩所拯救。
他在里面才经历到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他经历了旧事已过全都是新的。
罗马书第六章三到四节。
罗马书六章三至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来，一二三，有请。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说洗礼很重要，
我们讲洗礼很重要，
因为是一个公开的一个的仪式，
是一个公开的仪式。
但是要清楚明白，
但要清楚明白，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内心里面是不是真真正正的来跟主耶稣基督有这样子一个 personal relationship。
其实最重要的是真真正正我们跟主耶稣的个人之间是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今天你有吗？
今天你有吗？
如果你没有，
如果你没有，
请允许我在这讲台上跟你说，你还没有真正重生得救。
啊，请容许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你还没有重生得救。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慈爱的阿爸，天父，慈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深深的仰望你，主，愿以你的话语亲自的来向每个弟兄姐妹、每个新朋友的心来说话，让我们晓得何为真正的信耶稣，何为真正的跟随耶稣。主啊，帮助我们每个人看一下我们的 lifestyle， 看一看我们的内心，看一看我们每一天的 daily life 里面究竟有没有跟主耶稣基督建立这个亲密美好个人的关系，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真实的被主耶稣基督来慢慢的更新改变，有没有活出主的样式。主啊，如果我们没有的话，求你保守帮助让我们在里面真真正正的今天明白何为真正的重生得救。主啊，求你不要让你的神的家里面充斥的是挂名的，或者是不是真实的。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诚诚实实，每个人诚诚实实的对待自己的内心，对待我们自己的灵魂，因为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去见你的面，将来有一天要面对你的审判。主啊，巴望着我们每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是真真正正重生得救的，巴望着有一天我们可以去到你的面前，我们可以被你来称举，忠心良善的仆人可以与主永永远远的同在。求圣灵你在人心当中来说话，你来 transform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荣耀归给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